凶险一触即发，善恶一念之间，借你一双慧眼，揭开千古谜案，真实的恩怨情仇，难辨的善恶忠奸，重重的疑云密布，层层的抽丝剥茧。河北卫视《天下故事会》古代奇案系列新春登场，倾情致谢。河北卫视《
快乐家家家》。
北宋仁宗年间，开封府尹包拯以为官刚直、断狱英明而著称于世。据记载，包拯有一个侄子叫包世荣，同样也是一位刚正不阿、断狱如神的清官。包世荣一生断案无数，在他所断案件中，以石门县连环命案最为著名。
风声雨声读书声，故事天天在发生，家事国事天下事，醒目一拍说故事。今天我要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北宋仁宗年间，离开现在将近千年了。地点是陕西省的石门县，在这儿发生了一场连环人命案，简称叫连环命案。我要一说到北宋，您自然就想到了包公。这可不是包公破的案，是包公的侄子叫包世荣破获的案件。包世荣啊，学习的好，高高考中了探花，奉朝廷的旨意把他派到了石门县做县令。临行的时候，包大人不放心，让跟随自己多年的总管包兴给他做幕僚师爷陪伴他，另外派了一名武将叫赵虎跟着护航保镖。包世荣啊，有这一文一武保驾护航，心里他就有了底了。临别之时，包大人低了耳朵嘱咐他，你这回去当官去了，一定要公正廉明，不准贪赃枉法，要算到我手里头，别看是叔侄，我是绝不留情。是叔叔您放心。叔说简短，包世荣到了石门县，一看就咧了嘴了。这石门县呢，是在个山区的县城，这地方极其荒凉，穷人居多呀。哎，咱可不是小瞧穷人啊，过去有那么句话叫穷山恶水出刁民。可是三公子包世荣到了石门县之后，谨遵叔叔的教诲，走马上任了，挑灯夜战，一天都不闲着，首先要处理遗留下的案件。在这遗留的案卷之中，发现有韩瑞龙一案。一看这韩瑞龙小岁数不大，死刑杀人案，人命关天，不能不重视。他仔细阅读卷宗，仔细看里边疑点颇多，这案子没结就悬着，但是罪犯韩瑞龙就被压在死囚牢，现在迟迟没有处理。因此没过两天就夜审韩瑞龙。哎呀，包世荣往下一看，这个凶犯年纪轻轻，面容憔悴，是蓬头垢面，带着三大件的刑具，一看这样子还挺斯文，从观看的角度来瞅不像什么凶手，他怎么能杀人越货呢？你叫韩瑞龙，是老爷，你杀了人了，你因何杀人害命？ 还不充实的将来吗？
老爷，我冤枉啊，我没杀人呢、啊，我嫉妒孔孟之书，必晓周公之礼，我怎么能去杀人呢？连个鸡我都不敢宰，我冤枉。
因何承认？不承认不行，我是挺刑不过呀。你看看我周身上下全是伤，这一验伤可不是，就仗着年轻，要老头啊早收拾死了。既然你口称冤枉，有哪些冤屈从实讲来，青天大老爷容禀。韩瑞龙就把经过讲述一遍。怎么回事啊？就在头些日子，他就住在这石门县郊区东关外头，离这东门也就是十几里地，但是这个地方十分荒凉，住在一个小村里头，他还住在村边上一个院里头，他们就娘俩过日子，母亲住的东屋，他住的西屋，外间屋是烧火做饭的地方，还有个大院子。他母亲呢，望子成龙，虽然咱们家不富裕，希望儿子韩瑞龙啊好好的读书，早晚走仕途，能得个一官半职的，所以一般的活都不让他干，自己四十多岁也不算老，能做的自己都做了。况且过去韩瑞龙他爹在世的时候，多少留下点积蓄，日子也算勉强能过得去吧。韩瑞龙这孩子也听话，天天苦读诗书啊。哎，他住在这西屋嘛，这个事儿也该着凑巧，他在背书的时候，他就觉着外间屋那门开了，刮进一阵冷风来，在冷不丁回头他一看，就好像看着一个人影进了他母亲的屋，他心里咯噔一下呀，来贼了，我们家穷的四壁空空，有什么可偷的，你怎么这么瞎眼要偷我们家？他赶紧把书本放下了，年轻人有胆子，就奔他母亲屋来了，啪一挑帘，把他母亲吓一跳。瑞龙，你要干什么？没事，我到这找点东西。他没敢说方才的事儿，怕母亲害怕，就娘俩住那个大院，这地方又荒凉，母亲要害怕怎么办呢？所以他找了个借口回自己的屋了，坐下就琢磨着，哦，可能我看书看的太多了，时间太长了，有点眼离，看走眼了，哎呀，一场虚惊啊，就这么就过去了。到了第二天照旧，正在屋里读书的时候，好像又那个时间，他就觉着又刮进一阵冷风，用眼角的余光一瞅，有个男人进了他母亲的房。心说昨天我有点眼离，今儿个不会吧？哎，我明明看着像一个人进了我母亲的屋，是贼是盗？他赶紧把书本放下，站起身来，二次进了他母亲的房中。娘，把他母亲又吓了一跳。瑞龙啊，你毛毛愣愣的有事吗？韩瑞龙一瞅，啥也没有，哪来的人呢？哎，母亲，我忘了点东西，我找找。忘了什么东西了？毛手毛脚的。我找那个裁纸的刀子。说着开开抽屉，哗啦哗啦翻了翻，也没拿裁纸的刀子，关上抽屉一看母亲没注意，他又回了屋了，到屋里看不了书了，心忙意乱，心说话我看得清清的，怎么没人啊？他能藏哪儿去？藏到八仙桌底下去了。哎，怪呀、啊、哎呀，这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第三天，这韩瑞龙啊提高了警惕了，假装做样的在这看书，其实他那耳朵支楞着听着外头的动静，用眼角的余光也仔细盯着， 看看会不会发生前两天的事情。结果估摸着到了那个时辰了，没有，他放下心了。看来呀，我还是眼花了，世间之上哪有这种怪事儿啊。哎呀，看着书看着脑袋都这么大，背书背的都迷糊了。他刚想到这儿，突然就发现似乎还是那个人又进了他母亲的房中。这下他坐不住了，一伸手把棒子抄起来了，这事先准备好的，拎着棒子就进了他母亲的屋，啪一挑帘，贼眉鼠眼往四屋就看。他往四处这么一瞅，把他娘可吓坏了。呀，瑞龙啊，你怎么了？这是你拿个棒子干嘛？哎，母亲，我来找点东西。胡说。我说瑞龙啊，我发现你这两天有点反常啊，你贼眉鼠眼的，每天这个时候闯进我的房中，连个招呼都不打，你怀疑你母亲什么呢？你说。娘啊，这说肯定有事儿，说不清楚不行，娘我生气。那阵读书的人都孝顺，母亲这一生气一翻脸，韩若龙害怕了，赶紧把棒子放下了。娘啊，您别生气，您可别害怕呀，我要说的话您别害怕，说吧，发生什么事儿了？他不连着三天了，您说一回看不清，两回看不清，还老看不清吗？我发现好像这个年轻人穿的什么我没看见，从外边进的，直接就进您这屋了。您说怪不怪？那门还关着呢，他怎么进来的呢？我担心您呢，万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所以我准备的棒子跟进来了，我一瞅他没有，我昨天前天我都是找的借口。老太太一听急眼了，好瑞龙啊，哦，你真能给你母亲栽赃，半夜三更天我这能来男人，你母亲可守寡呢啊！你说这个人在哪儿呢？哎，你说你看得清清楚楚，你给我找，你要找不出来我不答应，你给我找，你看这锥子没，我自己把我自己刺死，我拉扯你不容易呀、啊！你给你母亲栽赃，这要传扬出去，这还了得吗？给我找！我没说吗？这事儿我没看准。娘啊，您别生气，我找，找不着，不找我要扎了。哎，找哪儿找去？屋里啥也没有，就一张破桌子，有桌子帘儿。韩瑞龙没办法了，老太太就说：“你看，藏身的地方只有那桌子，你去看去。”撩开，把那帘撩开看，哎，怎么办呢？韩瑞龙过来，把桌围子撩起，往里看，啥也没有。娘啊，您别难为我了，什么也没有。不行，你得给我找，是不是他钻在地里头了？啊，要不他藏到哪儿去了？你说的刚刚净净，得给我找。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你这玩意儿还有迷信吧？是不是弄鬼弄神的？没有，韩瑞龙啊，的确是眼离了。这人家精神呢，他是有限度的，超越这个精神，超了复合了，就出现幻觉。而且他读书的时候，那书里头有的书里头有不少故事，也有不少离奇古怪的事儿。他一边看着一边琢磨这些事情，因此就产生了幻觉。哎，要不有些人他不理解，就认为这是鬼，这是神，那纯属是迷信，咱不得不说清楚。但是他母亲还挺倔强，别看平时挺温柔善良，上来这个倔劲儿的，非叫他找，哪儿找去？找不出来，母亲不答应。后来母亲说了，是不是跑到地里去了啊？你今天把地都给我刨开，刨。找不出来，我不答应。最后逼得韩瑞龙实在没办法了，刨吧，找吧，拿着个锹就挖。您说怪事不怪事？ 把八仙桌子挪开，这土还挺好刨，挺松软。刨开之后的灯眼一瞅，哎呦我的妈，这是个什么东西？
刷牙我用闪亮牙洁素，早晨刷日用，
晚上刷夜用，24小时持续保护。
科学刷牙，日夜全效。联合闪亮牙洁素，让牙齿更健康。
家有儿女，
常备优卡丹，
专治儿童感冒。
妇炎洁给我持久的滋润，加倍的保护，洗洗更健康。
谁用谁闪亮，人和闪亮滴眼露。
谁用谁闪亮。
河北中医肝病医院23年专业治肝，河北中医肝病医院永远与您肝胆相照，风雨同舟。03118878666。
20年品质，贵在专业。石家庄华康癫痫病医院，电话03118566688。
河北卫视
快乐加加加。
一只神秘箱子的出现，让韩瑞龙喜出望外。本以为是意外之财，却没想到竟由此引来祸端。那么，这只神秘的箱子与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几起连环命案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天下故事会古代奇案系列之石门县连环命案正在播出。
那土啊，挖下不到20深。里头流光发滑的棒硬，这敲一铲，咯楞一下，咯楞一下，韩瑞龙就愣了。
娘啊，
这里边好像是棺材板，那是个什么东西？他娘也忘了生气了，赶紧下了地，挑着灯过来看看，又好像是个箱子盖，挖挖面积大一点。哎，娘儿俩生气的事扔到一边了。把土散开一看呢，是个长条箱子，那硬是箱子盖，一点都不假。哎，上面还有锁。这韩日龙呢，就找了把斧头，把那锁咔咔敲掉了，费了半天的劲把这箱子盖打开了。不看则可，一看，哎呦，是金光灿灿，那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满满一下金银。娘儿俩都傻了，都韩瑞龙一瞅，哎呀母亲，咱发财了，哎呀，这不是老天掉下来的吗？哎，怪不我眼离呢，闹了半天是老天示警啊，给我带道呢，只是我这有财呀、啊、哎呀呀，咱家这有了这么多的钱，太好了太好了。说着话伸手就要拿，韩母经验丰富，妈，瑞龙啊，你别忘了老人说这句话，外财不富命穷人呢、啊、该着是咱的就是咱的，不该着是咱的就不是咱的，平白无故谁把这一箱金银埋到这儿了，其中必有缘故，你不能动。娘啊，咱家这么穷啊，老天给的，管他是谁的，咱一没抢二没夺，在咱家里发现的，这有什么？咱瞪眼不动不花，就在这干受穷，您不觉着可惜吗？那也不能动，即使是老天示警了，我们也得烧香磕头拜罢之后才能动用啊，你听见没听见？哎哎，您说的太对了，快去先把盖盖上，盖上啊，把浮土先掩埋了。你呀、明天你到老郑家屠户铺去买个羊头，再请点香蜡回来，咱们换换新衣服，朝拜之后再动用，懂吗？哎，娘说的太对了，哈哈哈。叔说简短，这一晚上折腾的都兴奋了，连觉都睡不着了。韩瑞龙回到屋里就琢磨着，哎，老天真是保佑啊啊啊，这倒真行，我们家发财了，我母亲可以不受罪了，我也可以好好读书了。哎呀，他就惦记着买这羊头的事儿，一眨眉眼儿他一看天亮了，哎呀怎么这么快，一眨眉眼天亮了，我得买羊头去， 得请香去，穿好衣服跟他娘打了个招呼，娘啊我走了啊，天亮了，揣俩钱就上了街了。结果大街上他一瞅啊，冷冷清清，本来他们这个地方就荒凉，可一出来看一个人都没有，抬头一瞅大月亮，都到了8月14了。哦，他想起来了，怪不在屋里头认为天亮了，他没亮，是月亮光，起得太早了，太激动了。哎呀，有心回去再睡个回笼觉，又想耽误事儿，也睡不着，还得让我母亲开门来回折腾，干脆我就在街上溜达溜达得了，一会儿再说。他溜达来溜达去，正好到正屠户，正屠户啊，就是杀猪宰羊的地方，到肉铺了。他一看呢，肉铺里边好像有灯光，大概掌柜的起来了，正屠户他认得，出来进去的就那么点人，心说干脆我买完了我就心静了，既然他已经起来了，开门，正的说开门，好半天里边在说话，瓮声瓮气的。
谁呀、别去别去了，
我怎么这么早来砸门了？我呀，我是老韩家的，我叫韩瑞龙。
你干什么呢？
大叔，我来买个只羊头啊，你卖给我只羊头，我们家有用。
羊头？你等等啊，我看有没有。
又等了好半天，正屠户说话，哎呀，你来的还巧了，昨天正好杀的新羊，真有一只羊头，个儿可大点啊，不管大小，多少钱我给您钱。
行了行了，你等等啊。
说着把那栅板上的小门开开了，您记那栅板上的有小门，打开之后也有这么大个地方，拿出一只羊头来不费劲儿。正屠户往外看了看，哦，你不是韩瑞龙吗？是我大叔，就是我买羊头。行了，你给5个钱吧。给了5个钱，正屠户递出个包来，哎，拿好啊，哎，哈哈哈，韩瑞龙这高兴，谢谢大叔啊，打扰了打扰了。说着正屠户把门关上了，韩瑞龙拎着这羊头往回走，一看街上还是没人啊，要不再等会儿，等我娘睡一觉醒了我再回家。他拎着这个羊头就来回溜达，怎么那么巧，正好遇上寻风下夜的，晚上插夜的，来了那么几个人，大月亮照的挺亮，这几个人一看，站住，谁呀？那是啊，我韩瑞龙啊。站住站站，几个人过来了，哦，老韩家的小子，你不睡觉你是干嘛呢？我娘啊许了个愿，让我买只羊头回去烧烧香拜拜老天，我出来买羊头来了。买羊头？你们家能有什么事？这包里是什么？刚买来的羊头，我们看看。那人家有这有什么看的？说把包放下了，这几人虎着个脸，打开打开打开，哎，不打开则可，打开一瞅是血淋淋一个女人的人头。
韩瑞龙摊上了人命关系，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经过官府的一番调查，他不但没能洗清罪名，却又卷入了另一宗命案。韩瑞龙如何含冤入狱？清官包世荣又将如何调查案件的真相呢？请您明天继续关注天下故事会古代奇案系列之石门县连环命案。